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讲座。第一个专题是耶稣真理不是宗教，这是摩西弟兄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在亚太福音工厂制作的，经重新编辑后播出。希望这个节目能帮助你来认识耶稣真理。
今天呢，我们在一起继续学习耶稣真理课程系列广播讲座的前言部分。前言部分中心意思是讲耶稣的真理不是宗教，耶稣的真理不是宗教。因为有些人认为基督教是宗教啊，这种想法这种看法认为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当中讲的耶稣的真理不是宗教，而只不过是人们把这种圣经的理解歪曲了，创造了一些宗教的形式，使人们看不见真理。所以我们在这个前部分的第一节来看看宗教的伪善，来解剖一下宗教。在上一讲我们讲到了宗教的本质，就是宗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满足人们不想死这种愿望。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宗教的特征，看一下宗教的特征。因为宗教的本质决定了它在社会当中的主要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人的世俗的愿望来服务。人们怕死，人们空虚，人们需要一些精神的安慰，所以他就来安慰这些人啊，给这些人提供一些安慰和不死的一些应许。所以讲宗教是在世俗当中来满足人们，而不是指导人们来脱离世俗罪恶的捆绑。因此呢，宗教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宗教机构啊，也是产生精神鸦片的基地。而那些需要者哈，就是追求宗教的人，却不知道他们在追求什么。同样了，宗教和文化相互结合起来，使人们呢看不清宗教的本质，完全啊只是用欣赏的眼光来欣赏文化，欣赏宗教。所以用这种眼光去看基督教的人，哪里能得到耶稣的真理呢？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一点啊，在谈宗教的特征啊，宗教的特征第一点当中呢，先看看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讲，宗教是文化和社会的起源。你可能会说，哎，这怎么成呢啊？我不相信。如果你研究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的文明号称5000年，对吧？或者说6000年，那么7000年、8000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好像啊孙猴子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没有一个根，没有一个联系，所以无法解释5000年前、6000年前这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啊，是怎样一个发展过程的。如果我们看到圣经的话，就知道在创世纪讲到大洪水之后，神将挪亚子孙的语言混乱了，并将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因此呢，这些人就离开了原先居住的地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到了远东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后来还有一部分亚洲人通过西伯利亚白令海峡到了阿拉斯加，到了北美。这批人呢，后来就是被美国人称为印第安人。那么这些流浪之民呢，他们到达了所居住之地以后呢，安定下来了，他们就开始生活。这时候神在他们脑海当中的记忆已经淡化了，而变成了神话和传说。中国神话传说也不少，讲到女祸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哎，这些想法都和水有关系啊，都和大洪水有关系，你想想。所以呢，当这些古老的民族把自己的喜好的图腾和传说神话结合起来了， 就创造出了宗教。所以你知道中国的四书五经可以说是宗教很浓的啊，讲怎样献祭的敬拜的一些书籍，你仔细研究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宗教是文化的起源，而当初文字和一些文职人员他们都是使用文字来记载一些宗教的啊日常的祭祀。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也看到了一些古老的一些发现的一些啊文字也好，一些符号也好，他们解释的都是和那个占卜啊算命有关系的，可以看到这是和宗教就相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讲在古老的社会，宗教是统治社会的啊，宗教神职人员了也成为社会的上层人物，特别是在欧洲，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呢，宗教阶层是最高的阶层。那么今天随着民主自由时尚的风行，过去的君王首领呢已经失去神威了，而普通百姓的自我欲望越来越高，所以今天的人们可以凭着自由的意愿来追求喜欢的东西，但是人们的空虚也达到了极度的膨胀。人的空虚好像是汪洋大海，而宗教则是海中的漩涡，因此呢宗教势力再一次啊扩大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报道当中和国内教会还有信佛教各种宗教的发展已经到了大跃进的这种时代了。可以看到为什么宗教这样发展，就因为人们的空虚啊，物质生活满足不了人们的空虚，所以呢现在追求宗教的人啊也好，宣传宗教的这些团体也好，都在大声呼喊，对吧？同样呢在今天道德败坏的情况下，人们也开始搬出一些古老的宗教和现实的一些宗教结合起来，要求呢来恢复传统道德。比如我们中国现在要用儒家思想或者是佛教思想来挽救人们这种堕落的表现，究竟成不成呢？好，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上一讲当中我提了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对宗教的认识如何呢？啊，宗教怎样在生活当中彰显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特征，讲宗教的特征，第一点，宗教是文化之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会得到一个答案，可以看到宗教和文化结合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每个文化对宗教有影响，宗教也对文化有影响。比如说中国的出家人，也就是说和尚呢，是不能结婚的，但是在日本啊，出家人是可以结婚的，可以生儿育女，你看看是不同的哈。所以有人把日本的和尚称为花和尚。所以宗教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当中形成了不同的格局，并且呢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现在呢我想跟你再研究一下东西文化。虽然我们在国内对西方文化啊，在开放改革这个年代越来越有更多的认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认识到一些表皮上的哈，就是表面的一些现象，并没有看到它的实质。那么现在分析一下它的实质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东方文化，这里是讲的啊，东方文化是以氏族家庭的集体的相互依赖关系为核心，所以我们中国讲大家庭四世同堂，对吧？是一个大家庭的集体相互依赖。在农村当中呢，有一些村落都是一个姓，对吧？或者呢是有四堂啊，祠堂，就是这个家族的祠堂，张家祠堂、李家祠堂，可以看到这个氏族的关系在我们文化当中是很浓厚的。那么在这个祠堂和敬拜祖先和宗教结合起来，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影响是很大的。同样，为什么佛教来到中国以后反而现在成为最普遍的人们相信的一种宗教呢？就因为它是大众化的啊，大雄宝殿金碧辉煌，在啊城市当中让人们去观赏。而道教呢一般来追求啊一些追仙啊，追求成仙呢， 常常隐居深山老林，所以和现代的城市文化尤其结合不紧密。而儒家文化了，又是讲一些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主要讲人际关系之间的怎样定在一个合理的位置啊，他们认为的合理位置，所以显得很枯燥。所以当佛教啊，阿弥陀佛进入了中国的市井文化和大众的这种民间啊文化合流在一起啊，民间信仰迷信合流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中国文化和宗教的主流了。所以今天很多中国人都信佛。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西方文化啊，西方文化准确的说，就是古希腊的哲学文化把犹太人的圣经当中的基督教思想移植到西欧，在罗马政体当中形成的西欧文化啊，我说的是西方文化，是西欧文化。这种文化不是以氏族家庭为基础的，而是以契约制啊，契约制。什么是契约制呢？就是什么都要签合同啊，签一个合同，工作有合同啊，土地有合同，什么都有合同，是一种这种契约制为基础的。所以西方文化的它的特点就是个人主义、人本主义啊，隐私主义。那么西方文化他们产生的啊世界观和认识方法是怎样的呢？他们的思想认识呢是抽象的，是用推理的方式。推理的方式就比喻一下，就像先做一个假设，然后呢按照这个假设进行套一套。所以不能把这个主要的定论套用在每个人身上，这就是西方抽象的思维方法的弱点。而东方人的思维方法是归纳式的。什么叫归纳式呢？就是在总结很多经验的基础上把规律找出来。主耶稣讲圣经就是用归纳的方法，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真理。所以讲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圣经是属于东方文化的啊！你一听你觉得很奇妙很矛盾。所以今天中国人对圣经的解释和认识很可能要超过西方人，因为我们中国是追求实实在在的生命，而不是一些传统的抽象的教义而已。所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方文化，知道他们是用一些假设推理的方法，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发明了进化论。进化论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而是西欧文化的发明。那么同样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当中都一样，人们面对的一种心灵的空虚。所以呢东方人呢是什么都不信，但是什么都信啊，不真信，去这个庙拜一拜了，去那个寺庙再烧个香啊，或者是求求这个求求那个哈，或者在一年的过节当中，春节也好，或者其他端午节、清明节烧香啊、祭祖啊，把这些宗教的仪式变成了文化的一种习俗。与此相反，西方人在信宗教时，他们不会同时去信几种宗教。不少人呢被异端邪说欺骗，还有一些人被异端邪说啊引上了集体自杀的道路，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受异端邪说的欺骗。那么我们今天怎样来看待这些文化呢啊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宗教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我们很可能不理解啊，把宗教看成文化，把文化看成宗教，给它混合在一起了。实际上我们中国的文化啊，说道家也好，说儒家思想也好，说佛教也好，都可以归纳到祖先们追求孔子老子追求这种仁义道德也好，都是看到社会的腐化，过去的宗教解决不了这问题，今天仍然是这样。这些宗教能解决人们问题吗？显然是解决不了人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此呢是要求每一个人来认识一下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认识到它对人们的一种束缚和影响。 今天的世界是更加发达啊，有高速列车、飞机啊，有电话、有传真、有电脑啊，计算机、全球的联网。现在中国炒股票啊，哪儿都炒股票，还有买彩票，还有游乐场、赌场、卡拉 OK 啊、酒吃五八等等，这些现象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对人们思想影响很大。但是我想问一句，怎样来在这些思想文化当中哈、啊、影响当中来固守我们的传统道德呢？这就是现在很多的做教会也好啊，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好，讲用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传统的宗教来改变人们的心理。但是这也是一条死胡同，因为呢这是走不通的，这是根本走不通的。几千年来宗教的影响并没有改变人们的心灵，只有耶稣的真理才能改变人们的心灵。今天呢，我们要探索真理。刚才讲到了宗教特征的第一点，就是讲宗教和文化是母子关系，宗教产生文化，文化又装饰宗教，使人们今天在文化生活当中了来进行一些宗教的活动。那么我们再看看宗教特征的第二点啊，是讲到宗教它是一种商品。你可能也会问，为什么说宗教也是商品呢？其实宗教在远古和中世纪呢并不是商品，因为在那个时候社会生活啊的主要部分呢，主导部分我们可以讲是属于奴隶制或者是封建社会，对吧？宗教在当中也占了有绝对的地位，所以当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呢，就接受自己民族宗教的熏陶，人们与宗教的关系就像农奴与农庄主之间的关系，被宗教紧紧束缚而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但是在今天不同了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浪潮将人们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逐步的商品化了哈，宗教也不例外，也被变成了一个商品。但是人们还是看不出宗教到底这个商品性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哈，因为宗教的商品性是和其他的公开交换买卖的商品不一样，使人们看不出宗教像一所啊百货商场。因此呢哈，宗教他们是用一些说教来唤醒人们的良心，大谈公益道德，而且还做一些社会慈善工作，帮助穷人呢，帮助一些孤儿寡妇老人呢，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哈。所以人们怎么会将教会或者是寺庙看成为交易场所呢？只能看它是啊圣洁的啊宗教场所而已。但是如果让我们走到啊宗教神职人员的内心世界当中，和看一看一些宗教人士的心理状态，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心理状态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主教啊大师们他们所服侍信徒的目的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入教，吸引更多的人来献金奉献金钱。所以今天呢，去寺庙里拜佛烧香的人朝那个奉纳香，那香当中叮当叮当扔进几个啊铜板，然后拜一下。在教会当中了啊，放进入10%的小费啊，放点小费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求告神哈 帮助我成就这个事，帮助我成就那个事。所以如果好像觉得不现金的话，说不过去。所以这种交易你可以看到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等价交换啊，大求大现啊，小求小现，无求不现，对不对？这就是宗教的商品性。所以很多对宗教有意见的人哈，他们观察了宗教以后就觉得这些人怎么那么世俗化商品化啊，有钱的人在教会啊在寺庙啊也受到一尊啊礼遇特别好的待遇，而穷人呢好像没什么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就是宗教的世俗化商品化。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宗教特征的啊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讲到宗教是最佳的精神鸦片哈。我们中国经常每年在年底说评最佳运动员、最佳哈模范标兵、最佳电影、最佳电影演员等等。 那么最佳的精神鸦片是什么啊？就是宗教。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看，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神离开人，神的灵也不与人同在了，所以在我们内心世界就出现了一个黑洞，空虚的黑洞。人们想用世上的东西，但是又无法用世上的东西享受或其他的精神享受能填补这个空虚，所以人们就开始追求宗教啊，创造了一些假神呢，拜一些鬼呀，甚至把一些动物也拜哈。前面很觉得这很可笑，然后这些动物怎么办呢？会变成了一种我们的一些神哈，拜牛也好，拜蛇也好等等。这些动物要知道的恐怕要神经错乱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心灵低级或者是空虚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他们在追求一种麻痹，是一种精神鸦片。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吸毒和贩毒是当今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那么和毒品相比较，宗教这个鸦片究竟怎样呢？其实它比这毒品还更要麻醉人，因为它啊说的都是很好的话。毒品人们知道这是害啊自己身体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劝奉每一个人要追求耶稣的真理。如果你信奉一种宗教的话，你要抛弃这种宗教的教义啊，来追求真理，打开圣经，学习主耶稣的话语，从四福音书开始读起啊，要认罪悔改，要愿意抛弃生命来背十字架。所以在今天这一讲最后的时刻呢，我想再给你提一个问题，就说一下哈，为什么说宗教是阻碍人们接受真理的最大的障碍呢？为什么说宗教是阻碍阻挡人们接受真理的障碍呢？请你想一想，我们将在下一讲当中和你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好，今天的耶稣真理课程就到此结束，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次再见。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时空网站的节目主持人。以上你收听的信息是我从录音磁带转录为 MP3 的格式，希望能够帮助你理解耶稣真理不是宗教，从而能追求主耶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并在主耶稣里经历一个丰盛的新生命。我也期待着你的来信和提问，也请你为我们的福音时空祷告，愿意用今天奉献来与我们一起宣扬主耶稣的永生之道。